好，我们开始读雅各伯书啊。那么，一开始他是让我们看见他写作对象是散居在各地的十二支派啊。当然，这已经是耶稣之后的时期，犹太人的十二支派其实早就已经不见了啊。当然是一个新的象征，天主的盟约和永恒的发展。那么这是新的天主子民，就是新的雅各伯十二支派，那么就是不再是写给一个教会团体，也不是只写给一个个人，写给好像是公开信嘛，对不对？所以一般我们称为公函啊。现在这一看这一组信，就包括下面的伯多禄前后书是一样的，这是公函。那公函这个字就是 Catholics。那就是我们今天天主教，这个翻成在台湾在华人世界翻成了天主教这个字，它本来是公教的意思，公教啊，跟公不是任何人啊，无所不包都应该能够接受的信仰。那作品基本上我们刚才读了两章，其实你可以看见大概都是伦理的劝勉了啊，没有什么信仰的核心的教导，就是已经假设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们回忆我们读过的这个保禄的书信啊，前面的，特别是我们前面说保禄的七封亲笔信，它是前面一大段一半以上的篇幅谈信仰，谈信仰的本质，然后再谈怎么样有这个信仰的人呢，应该有什么样的具体的生活的表现，就是沿着信仰出来的。那我们这边几乎只看见，就是假设了都有信仰了，那我们该怎么样生活？当然就反过来说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表达的话，其实是没有信仰的，或者说那个信仰一点用也没有。我们刚刚读第二章的结尾啊，没有行为的信德是死的，这个意思就是若 A 则 B 嘛，若非 B 则非 A。很多次的这一个形式逻辑，最简单的一个论辩，就是如果有信仰，就有跟信仰相称的行为；如果没有与信仰相称的行为，就没有信仰。这个意思，这是简单逻辑推理。那基本上我们看一开始谈的这个作者呢，是他用的是雅各伯。那我们这个诗歌本圣经都有一个注解嘛，那注解很多它是非常这个古老的意见哦，就是非常，其实我们今天不太接受它是真正的说十二宗徒之一耶稣的兄弟了，就那个大概不会是真的。好，当然你要接受这个传统讲法，也没有人跟你说你绝对的不对，因为这个无法真正的百分之百的验证。不过在整个的内容的今天的圣经学了解里面，就是一个人用了他的名字发表，就像我们前面说很多人用保禄的名字发表，现在是用雅各伯的名字。那这个人呢，他说什么，作者说他是应该如果按照字来翻译的话，第一句应该是雅各伯啊，天主的仆人和耶稣基督的啊，跟后面加上仆人嘛啊，就是所以这是非常特别的写法。在新约当中的作者像保禄，他永远称自己是基督的仆人或耶稣的仆人，那称自己为天主的仆人就比较是旧约的表达方式了。我们想想看那个天主受苦的仆人诗歌那个味道，这个应该是表达在这个犹太背景的连结。那下面内容上面就比较简单了，这一开始谈的是就是谈的信德，然后要怎么样，要有完美的实行，然后要有智慧，来自天上的智慧。那这一切我觉得不用再多说，如果有兴趣的话，每个星期二晚上我现在正在上这一部作品，给大家慢慢的稍微逐字的解释，其实也没什么太多可以讲的了。然后呢就谈的很简单，信德必须要在生活上来实践的，那么真正能够这样实践的才是拥有天主的智慧。天主把他的圣言呢，就种在我们心中，那是天主的智慧。好，然后接着谈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会受到诱惑。他这边说了，他说诱惑呢不来自天主，天主不诱惑人，天主不被人诱惑，也不诱惑人。那我们就是要问，诱惑当然很简单，这边没有直接那个字眼，就是来自魔鬼。昨天我在讲到跟各位稍微昨天也分享了一下，就是我们自己要走向这个邪恶的道路，不论是任何的情况，你说酒色财气名利权位啊，那本身都不能够绝对的影响人的。那影响人是什么？是人同意。人在同意的时候，那一切我们当然可以在信仰里面稍微简单化嘛，那都来自魔鬼。但是谁如果爱天主，魔鬼是看不下去的， 非要罚，非要挡不可嘛，就挡罚这个字啊，这样子。所以那人就是该坚持，就是好。然后呢，谈的是他谈天主不诱惑人，天主是万善万恩的泉源啊，一切的恩典都来自于天主啊，这个非常关键。第十七节哈，一切美好的赠予，一切完善的恩赐，都是由上由光明之父降下来的，在他内没有阴影啊。他用真理之言生了我们，好，这个真理之言当然你可以直接可以了解，谈着耶稣啊，天主圣言嘛，好，使我们成为他所造之物中的出国，让我们成为什么？因着耶稣而继续成为天主子女的这个情况。好，然后怎么样？这个圣言呢是什么？种在我们心中的了，在这个第二十一节里面，要以柔顺的心接受那种在我们心中的拯救我们灵魂的圣言。然后呢，不能只听啊，欺骗自己。这些话都很有趣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他就谈了很多这个实践的啊。在传统的犹太的社会里面，就我们跟各位说很多次了嘛，他没有服从这个字，听就表示从。我想看见，好像这个他们已经发现了，就听的人啊，并没有真正的实践嘛，所以已经进到比较是希腊哲学的一些表达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的人呢、啊，可以这么样的分裂的，就是好像呢，外表上聆听的圣言，但事实上在生活上就完全不肯跟随。好，在下面谈了几个比较具体的情况，就是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跟随呢？那么第一个什么，就是钳制啊自己的舌头啊，不要乱讲话。下面会有更深的发挥。然后第二个是第二章，不要嫌贫爱富，不要以貌取人。简单的说哈，不要侮辱我们基督徒的美名啊，在第八节。如果我们这么做，我们跟着有权势者去压欺压弱小，怎么样？是他们辱骂你们被称的美，这美名是基督徒。如果我们在生活上不符合这个信仰，被人啊拉到法庭上面去，他们会法庭当然是外邦的法庭嘛，会侮辱我们的美名。这个美名是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应该有的。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成为真正完美的呢？每一条法律都要守。啊，就是守好了一切，有一条犯就全犯了，当然非常严格主义了，清楚的，对不对？但是的确是我们说，在这个修德成圣的路上，你目标必须定得高嘛，定得低的就自我就越来越堕落。好，那最后呢，第二章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是非常关键的，信德必须有行为表达。那这个当然我们说，这个曾经是让马丁路德就是非常这个伤脑筋的一段经文，因为他觉得他讲的是人是因信称义嘛。那这个是马丁路德刚刚根据保禄的思想啊，这的确是我们是能够被天主宣称为义人，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天主因为我们相信他给我们的恩典嘛。那这个其实是两个情况了啊。因为保禄所谈的呢是那一些从不信当中变成信啊，所以那个情况我们得到这个基督徒的美名，什么的天主白白赏的，不是我们靠我们的行为赚来的，不会的。你可以用前面那句话嘛，说我们在真正遵守法律不可能守好每一条的。保禄也曾经这个理由讲的，说法律其实只是定我们的罪，也没有人可以把法律真正的守好，所以不论犹太人或外邦人都是单纯因为相信天主在耶稣身上对我们所做的救援，就称为义人了。不，现在呢，那是写给那些从罪恶当中皈依为基督徒的那个人说的。现在这个情况，雅各伯书是写给基督徒，都已经成为基督徒了，所以对象就不一样，当然讲的方式就不一样。这些人已经宣称自己有信德，然后呢？他说信德没什么了不起的，谁都有，连魔鬼也有是只相信的。这个你要把那个德字拿掉，我们中文的德字很美的，这信啊，魔鬼也相信天主，怕着打战嘛。所以说很清楚，说虚浮的人啊，第二十九节啊，虚浮人你愿意知道信德没有行为是没有用的。但谈的是我们怎么样，就是我们前面所说过的，如果我们真正的相信，就有跟这个信仰相符合的行为。那这几乎整部作品在谈这个主题，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生命中，在信德上，在言行当中达到完美， 不可以把理论跟实践这样子的分开，必须结合在下面谈很多的，比如说这个前置口舌啊，避免争吵等等，我们明天继续读这一些非常具体的。这其实非常简单的，如果你要比较的话，还真的还蛮像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的伦理道德，说你说这个论语吧，这个讲法里面其实蛮像的。这我们可以看看在文化上面啊，在做好人基本上有很多共同之处。好，我们明天就继续后半段。愿光荣归于父，即使
吉祥神，祈求如何，今日亦难，
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